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导师的《大圣光无蕴论讲记》。好，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了见取，对不对？好，那见取呢，就是对于自己的主张坚持，而且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不会 没办法去看一种因缘 去做一些更加的互动，对不对？就是人家讲什么都错，自己是最好的。那这个是在我们讲义151页这边。那这个见取呢，在定义当中呢，是依三种见，然后呢，以及见所依的蕴，对不对？在他的这个说明当中，他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体性，对，或是他的定义，也就是对于萨迦耶界边执见。就是这一些内容，任何一种，就是这些内容里面下面又有很多种，对不对？那不管哪一种，就是随取当中的一种而认为是最好的。那这些见呢，基本上都是依蕴而有，一切的见都是依五蕴而生，对不对？所以就是依着这个三种见，然后进一步说明这三种见其实它的一个依止处它的一个因啊，生起的因都是这个五蕴五取蕴。好，那所以这个见群就是对前面三种所说的这个见所的这些内容呢，执为最上最圣，就是最好最伟大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接着呢，首先是关于它的定义啦。那接着导师在罗马数字这个二有没有151讲义151页的倒数就是最后一段这边有没有啊？这个说解释这个论争的两大因素，可以吗？啊，那个剑把它划掉，这边主要是这个争啊。那这边的争就是一种，第一种就是一种争夺，对不对啊？第二种也是一种争夺，就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那在佛法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可能在导师的书也就是这个要去统计一下哪一种用法比较多，就是有言字旁的争，这待会后面会出现言字旁的争。那在就字面，我们比较能够直觉的能够掌握到，其实就是跟人家的一种语言上的争论嘛，对不对？那这种争论，就是大体上都是一种意见、主张、思想这样的一个的内涵的一种争论。那今天有准备一些材料，就是在佛法讲这个争呢，其实有几个面向，不只是这一种言语上的，不只是言语上。那修无争行听过吗？无争三昧最为第一，是哪一位佛弟子？大家有印象吗？须菩提，对不对？须菩提， 《金刚经》有讲到，对吗？哈，然后这个《小品般若经》也讲到，哦，佛赞叹须菩提是无争三昧。哦，那这个无争三昧呢，它在般若经里面，它主要是指这一种烦恼争，哦，就是它对于这一种烦恼，哦，的这种或是这种不执着这种无我，可以吗？哦，或是对语言的这一种无有决定，哦，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哦，在般若经里面没有导师这样解说，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它是无争三昧第一，哦，那在经过般若经的这一些从各方面的一个描述，哦，因为它这须菩提掌握到这个语言的一种不决定性，懂意思了，哦，语言它有它，比如说同样的这个语词，在不同的脉络意思就变了，哦，所以它很清楚这种语言的不决定性，然后体悟到一切世间的一切的存在，就像如语言一般的乌有实体，懂意思了，哦，那可能他就是对于这一种无我，哦，或是无我实体这样的一个理解，是从这一种语言无决定性这样的意义来的，哦，在所得到的一个体会，啊，按照这一个般若经的一个描述了，哦，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哦，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无争的意义，就是能够通达无我，哦，无我这样的一个真理，哦，一个道理。那其实我们这边就是在谈佛法，很多的这一个烦恼，它都是跟我有关系，对不对？哦，所以在这个断惑正真，超凡入圣，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就是破我，对不对？破我见，破我见。好，好，那再来就是解释这个争论的两大因素了。那这里面主要是要带出见取。争论第一种因素就是爱。那大家自己写一下，就是对于这种物质的或是事物的，对不对？好，那这边导师提到的例子，就是要这个争名争利，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人的部分，如果是国家的话，就是争土地嘛，这都是贪，这都是贪。然后第二种是见取，这比较是从在思想方面的，可以吗？哦，思想方面。好，我们看到152页。好，导师说第二种争呢，哦，就是见，哦，那这是对，就是说认为我的主张最好最对，哦，我的见解最彻底，别人的这一些主张都是错的，哦，这是思想部分的这一个的一种执着了，哦，执着。好，那导师后面有一句话，哦，这个是一种表述或是举例，哦，或是假设，哦，这个可以去再去推敲。导师说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哦，到了这样子的混乱，哦，以后不知道过什么日子，哦，这一种就是导师描述他当时所感受到的一个这个世界的环境，哦，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一种混乱的话，那就是一种英文叫假设语句，对吗？齁，哦，那这到底导师这一句话要表达，齁，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假如我们现在的世界非常的混乱，这样就会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对吗？那我们却那，但是呢，却不是没有想要去改善，糊里糊涂去过。那这样的一种情况，问题在哪里？就是思想啊，那么混乱啊，或者是导师觉得当时有点混乱。如果继续乱下去的话，那不晓得未来会变得怎么样，可以吗？好，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要去呼吁了啊。假设它是一种，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都是要呼吁。呼吁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对不对？日子怎么过呢？不知道要过什么日子，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然后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都不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要去改善。那他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思想，对不对？是思想。好，那再来导师就提到这一部分呢的这种争呢，导师这边举的是政治上啦。那确实这对一般人最直接，哲学一般人还不一定碰得到，但是政治主上应该大家生活上都很多体验了，对吗？就是每一个都说只有我才能救世界，只有我这个才我才有办法，或者我这个办法才能够解决问题啊。导师说，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主张，那也没有什么纷争，就他这样主张，没有人跟他争嘛啊。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啊，就是很多人他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认为只有自己是最好能够救世界，自己的办法才能够解决问题啊。好，所以这个，所以导师说，在政治上争不完啊，然后在宗教上呢，宗教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啊。好，政治上、宗教上，导师后面会举一些例子啦啊。那大家就用一种平静的心来看导师举的例子，不要想太多，好。那导师说，执着自己的见解，以为自己的见解最好最究竟，别人的都不对，如果听到别人的主张就会生气，可以吗？那这个就是见取。好，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一个这个见取一个标志啊，或者是我们要去检查的，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好，对吗？啊，但是他就是很坚持自己的一个意见啊，那事实上里面已经带有这个概念意向啊。好，那如果被人家这个挑战了啊，或是人家跟你争论别人的意见是最好，我们生气了啊，那表示我们对自己的主张是有见取的，听得懂吗？啊，后面导师会讲这一个，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佛法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其实也是见取啊。应该要无争的啦，因为佛不与世间争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会生气，对于别人不认同我们，或是当别人这个对我们的主张有一些抨击，我们会有这一种生气的一个情况，那表示我们是有见取的，这是很怎么讲？很，也就是很直觉的，我们可以检查到的啊。好，那导师说，像这种争，就是思想上的啊。佛法里有 一些有名的例子啊，比如说主张什么这个世界是常的，对吗？啊，或是无常的？哎，我们不是说诸行无常吗？啊，为什么这个无常也是有问题呢？啊，大家要知道，话大家都会讲，但是在讲的当下。他的一个有没有一个不正确的前提，这我们都要去留意啊。这个世界是无常，主要这些人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世界是一种真实的一个东西啊。那如果无常，就是它会灭去嘛，对吗？哈，那这个世界或是这个世间呢？哈。有时候这种它有大范围跟小范围啊，就是世间啊，有时候在佛经里面讲的世间，指的是五蕴世间，就是我们的身心，对不对啊？那有时候会包含，说是主要指的是气世间啊等等啊。好，不管是常跟无常，这都是带着自信见的一种主张啊。那常就是常见嘛，那无常就是一种断见，可以吗？啊，虽然他用的佛法的这个术语啊，好，有边无边啊，人死后去，死后不去啊，就是会不会有到下一生啊？说意去与意不去，非去非不去啊，我们的生命跟身体是一。生命跟身体是义啊，那像这种问题，这个佛都称为无记。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义去义不去，非去非不去？好像有时候佛法也讲这一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慢慢了解到，不是你话怎么讲，而是你讲这个话到底你的内涵是什么啊？你是带着这种自信见。不管你讲的是一种佛经里面所曾经出现的这一些语句，这个都是错误的，因为是带着自信见为前提而所提出来的。比如说这一个佛法讲生死轮回嘛，对吗？那外道也讲生死轮回，但是他们轮回是什么？自信见的轮回，就是一个东西不会灭去，跑来跑去，对不对？所以外道也讲业啊，这些术语其实在，因为佛法要在印度里面去教化这当时的人，那很多的这一种语言都会跟当时印度的这一种生活的用语也好。或者是一般这个影响力较大的宗教的用语也好，或是哲学啊，按照导师的一书中的开示了哈，比如说业这个字 karma 啊，最早应该是奥义书里面提出来的，可以了哈。好，那奥义书所讲的业跟佛法所讲的业是不一样的概念啊。因为他们是站在一种我啊，有我的这样的一种神学来说明这个业，人有造业等等啊，那怎么样去把这个业去做一个处理啊？那就是这种轮回的东西，外道也谈，但是他的一种前提或是立论的根基基础跟佛法的缘起论是不同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哎，这一种语言文句好像几乎一模一样，但其实它是外道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去留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有很多可能新兴宗教啊，台湾好像也不少。日本很多，韩国也很多，新兴宗教，然后他都会拿一些各种不同的宗教的一些道理，特别 有一些他可能就拿很多佛教的道理去讲他的一个思想主张啊，或是改几个字等等啊，因为你也没背佛经，他改了什么你也不知道，看起来都很熟悉嘛啊，但是改一个字就不一样啊，就他所要传达的意义就很不同啊，导致说这一些就是叫做无记。这种无记呀，跟我们不是有善恶无记的那种无记，它的意义是不太相同。大家应该知道了哈、哦。我们的心呢、啊，在有一些学派，它是有安立无记这一种特性，就是有善有恶啊、哦，还有一种叫做无记啊、哦。无记就是说不能去记别它是善或是恶，有时候是因为它的这种善恶的这一个特性太微弱，没办法很清楚的被区别出来，好，那这边的无记就是主要是没有意义的啦，无记不一向说了，就是。没有，不就是不加以答复的一种问题啊、哦？不值得去答复哈、哦，是不应该加以答复的啊、哦，因为说什么都不对，因为问题它已经有个前提，你的回答都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的一个答案，懂意思吗？都是我自信的一种前提，所以。对方接收任何讯息，都是在这个概念底下去理解我们所说的话啊。所以在这些问题呢，基本上都是一种没办法有答案的啦啊，因为你任何的答案都会被对方误解，因为他已经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思维啊，任何的一个答案，他听进去之后。他都会做出错误的一个理解啊，好，那导致说这一种无知啊，也就是这一些无知的问题啊，越讲只是越吵越闹，永远没办法解决。好，再来导师说，这个佛法所讲的呢，这个大家要把它圈起来，是切身现实。人人可能对一切人都有利益的，可以吗？所以佛法所谈的应该是这一些或是佛所说的啦当然，佛法在发展当中不免也会受到一些时空环境的影响可能也有一些比较。跟这样的一个准则比较偏离的一个情况那基本上呢，我们尽量把这一些可能比较偏离的情况再去扣紧这一个命题，可以吗？就是说话怎么讲不是重点，而是你讲这一些话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懂意思了导师也说，阿毗达摩其实他最早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佛经很多很就是善说的嘛，那有很多同样的概念都是善说，而且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在解说，是名相在解说。那阿毗达摩他蛮贴心的就希望佛说过了这一些话相同主题的，把它收集在一起，懂意思了那这个其实是很好，就是在整理佛的一代十教嘛那这种东西很快就被整理完了整理完后面要做什么要更维系，懂意思啊？就是它就会越弄越复杂了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做几四门分别之类的或者是它会发展一套 每个问题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一个讨论，才能够清楚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所有的完整面貌啊。那有时候他就会去过度了啦，这懂意思，就是很多东西当他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他用意都是良善，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慢慢发展到后面，他会有些变质，所以大家要自己注意了啊，自己注意啊。所以有些东西它的根本是好的，它的枝末可能比较不是跟我们所说的切身实际，人人可能对切人都有益的，那这一些呢，我们就要抉择啊，抉择。好，所以佛法所讲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意义啊。好，那这核心意义呢，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呢，不障碍别人使人人能得到好处。那另一方面呢，使自己身心清净，慢慢得到解脱啊。所以，不障碍别人。他第一个就是对人有利益嘛，对嘛，然后人人能够得到好处，都人人都可以可能的嘛，对嘛，都可以做到的，切身现实的，使自己的身心清净，得到解脱，是切身现实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一个嘛，烦恼很多。很多障，很多苦，对不对？我们要去处理这一个问题啊。好，那导师说佛只说这一个好，那佛说了这一个之后呢，后面佛弟子就要开始去诠释解说了哈。有一些可能就会超出这样的一个准则了啦。好，那导师说佛只说这个，所以我们才觉得佛是伟大是好的。好，那假使佛法也是一天到晚，你这个好，我这个好，也就是跟人家比较了和人家争来争去的话，那佛法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执着，可以吗？所以这个是，这是不好的啦，这是不好。老实说，其实不需要执着了，也不必去执着，可以吗？老实说，释迦牟尼佛不与人争的，然后原始佛教里面叫做无争法门，好，那这边用的是词典里面的一个意义啦，那这个无争其实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好，那接着我们先把这一段看完导师说，无争就是不与人争，但是呢，并不是没有是非就是说我们要让人家知道这个道理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自己去实践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这一个主张，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欢乐的、喜悦的，对吗？然后不去触恼别人的那人家看了之后就会有感觉自然会实践，然后自然会信仰或者不信仰嘛。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我们佛弟子要记得导师这边说要用行动表现出来，对不对？那我们佛法不是要讲慈悲吗？那慈悲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展现出来了，不要展现出错误的一个样态，有些人的说自己是慈悲，但其实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可能是溺爱啦，懂意思啦，所以这种慈悲是带着智慧的，恰到好处，是 让对方得到利益的啊，而不是单纯的只是说啊，我是为你好啊，那事实上是害了对方，懂意思吗？啊，好，所以这个导师说佛法是要用行动力表现的啊，要去实践的，让人家觉得你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它是值得我们也来依循的。好，好，所以导说并不是你争，你就是跟人家大小声啊，说别人不对，自己才对，那别人就相信我们啊。那导师说，道理行得通啊，就是不是我们大小声就相信我们，就觉得我们道理行得通啊，而是什么？是我们做了人家看，了解到这有好处，这是对的啊。那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情况啊。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这个是《杂含经》，这引之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啊，在37经佛说：“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啊，所以这边用的是什么？言字旁的，对吗？啊，世间智者言有，那佛说我亦言有啊，但是。佛说的有是缘起有，而不是自性有，对吗？哦，好，那世间智者言无，哦，我亦言无。导师的无是无自性，对不对？哦，好，所以导师在书里面有谈到，佛法的目的并不在于世间争辩这些存在的这一些事物上。有就是存在了啊，这些存在的这样的这一些现象，就是种种的事物啊，而是在这存在的这一些现象上，去发掘其普遍必然的真理啊，从智慧的正知真理，然后得到解脱。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应该注重它的思想原型啊，借现代世间智者以为有的一切事物相应而阐发之啊，就是借对方的一个这个主张的一个架构，然后依着他的这个主张的架构去进化它啊。导师认为是这样，就是他才会信受嘛，啊，而不是从根本上去刨他的根，啊，好，那这才能使佛法发生新的作用。就是从，因为之前这些道理所讲的这一些，比如说无我、苦空、无我，啊，它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沙门团，或者是印度当时的这一些。的这是神我的这一些宗教而说啊，那如果用现代的这一个遇到在现代这样的环境，有些哲学他就不会讲我这个字，对吗？啊，他可能会用什么就近的实体呀，啊，对吗？啊，懂意思？他的语词会变了啊。好，那他一定会有一种论证啊，那我们可能在他的论证当中去指出你在这个论证的某一个地方他其实有分岔，不一定是按照你的这个逻辑，就是在这边呢你在一种前提之下你就会往这边走啊，你如果在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就是用他的这个理论，然后去指出他这个理论哪里是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那种必然的哦，那他可能就会 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是有盲点的，哦，那可以跟他做一些沟通，哦，那这当然要花很多力气，因为你必须要去懂对方的理论，对吗？哦，有时候都很困难的啊，好，那当然了，有些是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体系出来，所以我们对这个理论本身熟悉。那后来学了佛，想要去度这一些人，当然就是透过这一些这个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来跟这一些人互动交流啊。好，所以其实在佛教界有不同的这一种。比如说对话啦，对吗？与什么什么的对话啊，哦？那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应该要有一个态度跟认知啦，哦，这种对话呢，必须要知道佛法有它的一个终极的一个关怀啊，哦，就目标不一样啊，哦，还有就是这个对话里面，希望跟对方所建立的一个连结是什么，哦，听得懂了、哦，比如说这种宗教对话，这一种神我的理论跟缘起理论就相违了嘛，哦，那怎么对话呢，哦，所以对话一定要拉到一种层次相当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对话它才会有一些进展，哦，或是有一些利益，哦，比如说跟佛法的其他宗教要对话，一定是谈五圣共法的这一种怎么样去利益这一个世间的人，哦，他不太能够去牵扯到那一种最核心的一种所谓的宗教的命题或是原理，哦，那就是要用大家共通的了，因为佛法有不同的层次嘛，哦，就面对什么样的层次我们就用什么样的层次跟他们有一些这一种促进这个世间能够更和谐，哦，那所以一定不是用这一种三圣共法的一个层次或是一种什么缘起的这样的一种懂意思啦，哦，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要去对话一定有一个对话的一个层次，哦，但是佛法要知道虽然我们跟对方有些共通的一些价值，对不对，哦，比如说在三圣共法要布施啊，对不对，哦，要有这一个端正的这一种身口意的行为啊，哦，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出这一种比较浅层的一个目标，但是让这个世界能够和乐啊，哦，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究竟的目标，就是让每个人能够达到这一个烦恼的一个熄灭，那这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一个啊，哦，问题的解决了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所以在对话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还是有一个救急的一种目标啊，哦。虽然我们以目标有这一个近程、中程、远程啊，哦，我们可以拿近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跟其他宗教来对话，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目标绝对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哦，这样子的话你的佛法的这一种这样的一种核心的一个价值它会丧失啦，哦，会变得说哎，你就跟其他宗教一样，哦，不一样，佛法只是某一个部分可以跟宗教有一些沟通，哦，一些对话，哦，但它还有不同的比较高深的层次，哦，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不要认为说这样对话之后就是反正宗教都一样啊，哦，那佛法跟什么都一样啊，哦，这个就变成混淆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大家也不要去排斥对话，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话的基础是佛法的哪一个层次啊，哦？ 那我们佛法还有其他不同层次，那这个是佛法一个更高远的一个究竟的一个理想啊。好，那这个是刚刚所说的啊，就是佛不与世间争啊。好，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是出自《大毗婆沙论》。就是无争啊，无争行啊，为什么名为无争行？看得到吗？可以吗？再大一点。好，那此行能对治他的烦恼争啊，名无争行。那争有三种，一种是烦恼，一种是蕴，一种是斗，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一般会跟人家的这一种不和合。主要是这一个对吗？哈，好，那烦恼争就是百八烦恼啊，运争就是死啊，那斗争呢就是诸有情，这个互相凌辱，言语相违啊，彼此排斥对方，对吗？啊，好，那因之此中说。烦恼就是争有这几个意义，但是这个无争行呢，哦，这个是在讲一个语词叫无争行，它的主要的它是一种修行，哦，就是这个主要是要没有烦恼争，可以吗？哦，为遮有情起烦恼故，哦，所以这个无争行是不要让别人起烦恼，可以吗？要记得啊，无生是不要让别人起烦恼啊。好，那另外还有，因为这是婆沙，这是第一种说法了。还有就是能令自他无争啊，自己不起烦恼，别人也不要起烦恼啊。好，那这一个。这边就讲到这个尊者善现，善现大家知道是谁吗？对对哦，你们厉害呢啊，哦！这个不同的翻译大家都还知道，呵呵这玄奘都翻善现了啊，哦。那鸠摩罗什他翻须菩提啊，哦。那他说呢，这个故事很有趣，这那么严肃的《大毗婆沙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有趣、很有启发性的一些。故事了，哦，好，那就是于日暮至一毗荷罗，毗荷罗哈，毗荷罗应该是 vihara 啊 ，vihara 一般就是精舍了啊，这佛教的寺庙啊，叩门而立啊，门内壁橱问，对，门内是住壁橱的嘛，啊，可以吗？就是寺庙啊。寺庙啊，那这一个他就敲门嘛，他要挂单啊，啊，那里面的这个壁橱就是比丘啊，啊，他说是谁啊，啊，好，那尊者他这边说尊者善现啊，因为住无争九十，然后呢熟修无我心，因为前面讲到这一个。善修无我行嘛，对嘛，无争就是善修无我行，哦，那时候听到有人问说是谁，他却没办法讲话，哦，那没办法说什么呢，我是善现了，哦，懂意思吗，哦，他连这个我字他都讲不出来，他修无我修到这个地步，呵呵，可以啦，哦，真的蛮厉害的，哦，就是他就良久之后才说啊，此是世间假所立名善现者啊，他也没有用到我啊，这个敲门的人呢是这个世间假所立名为善现的一个普特切罗的一个人啊。好，那还有一个故事啦齁，这个故事都蛮有启发。好，又比尊者 这个曾入行欲与之一外道门侧避之啊。好，那这个外道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啊，那尊者善现犹住无增九时，善修无我，莫不能答。我是善现啊。反正人家问他，他都没办法说，我叫善现啊。再三问已，乃徐答言：“此是世间假名善现啊。”好。故知善修无我行者，令自他增不存在啊，无有是名无增行。好，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边就好啊。就说所谓的无增呢，啊，就是刚刚有讲到有烦恼嘛，啊，但是主要是遮他人烦恼。但也要遮自己的烦恼，自己也要不起烦恼，听得懂了。好，那当然还有这一种言语上的，对吗？还有这一个五蕴的增。那所谓无增行，这边所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内涵，就是修无我。那修无我修到什么层次呢？就是在说话语言当中都不会有我这个字跑出来啊，连是什么都要说是假立和合的这样的一个普特切罗这样子啊。好，那接着最后啊，好，那导师最后这边有说，当时很多来学的外道啊，和向来学外道的啊，他会去见释迦佛，因为他是佛名气也很大了嘛，啊，他度了很多人啊。见到释迦佛的时候，释迦佛很简单开示啊，那他们一反省，哎，有好处，对自己身心确有好处，自然就信佛啊。那这一个呢？这个也有帮大家准备一个材料了啊，来也给大家看一下啊，看我们就下课，差不多啊。这是谁呢？这个场景是世尊要涅槃的时候啊。那这个须跋陀罗是外道啊，听说世尊要入涅槃，要赶快去问问题，那为了不然他很多疑问没办法解决啊。好，那他来的时候就阿难就在外面嘛，哦，他就说我要见这个，他们都称乔达摩，称他的这个族姓啊，古塔玛啊。阿难说啊，师尊现在不方便啊，哦，反正两个人就在外面吵起来，一个硬要见，一个不让他见啊，哦。那这时候师尊就听到了嘛，以天眼闻阿难与须跋陀罗共语，这个来往就相互的这样的一个往来啊，哦，言语上的往来，就跟阿难说：“莫遮外道出家须跋陀罗啊，令他这个问他的问题啊，哦。”他说：“这是最后与外道出家论议啊，哦，那这个人呢？”是最后证得声闻善来比丘啊，哦，也就是佛知道他是可以得解脱的。他虽然是外道啊，哦，他就问他说：“他外面听到一些各种理论，每个人都说他是真正的沙门啊，沙门行等等啊，哦，是不是每个人讲的都对啊，哦，或者怎么样？”那世尊就为他说这一个偈颂啊，那这个偈颂，来看一下。他说他出家善修善道成道，至今五十余年啊，三昧行具，常修境界啊，离思少道分啊，此外 无沙门、哦、就是 要去修这一些啦、哦、那这个佛就跟须跋陀罗讲，就是于正法律不得八正道，就不得这个沙门果、哦、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等、哦、那对须跋陀罗说，于此法律得八正道的，则能得出沙门第二、第三、第四、哦、除此以于外道无沙门啊，师者异道之师，他们都是异道之师了啊。空沙门不是真实的沙门啊，也不是真正的婆罗门啊。然后，是故我今于众中作师之后啊，他就是说要有八正道啊，就很简单，就跟他讲。应该也大概也，他可能也知道八正道是什么内容、哦、可能有耳闻之类的、哦、好，说是法师的一个须跋陀罗外道出家，外道出家远离尘垢得法眼睛，这是什么？这是正出国一般的定型句、哦、这一种句子就是出国。而时须跋陀罗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狐疑，不由他性，不由他度，于正法律得无所谓、哦、这就是这边少师所说很简单的开示、哦、然后他们只要一想，诶，确实是如此、哦、那就会信服，而且还能够证得这样的一个这个圣果圣位、哦、好，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哦、我们在这边先休息、哦、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哦、下课休息。